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能够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一同领受饼杯，也一同分享主的话。
感谢弟兄姐妹，让我一起在这里能够同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语，也一起领受主杯。
我知道，因为林牧师是礼拜一才回来，所以本来想说我排自己，让林牧师可以休息一下。
我知道林牧师是礼拜一才回来，所以我就将自己排在这里，让林牧师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 Jersey City 的那个因为讲到排不出来，所以我只好再把林牧师排到 Jersey City 去。
但是 Jersey City 因为排不到，所以只有再将它排在这里。
But you stuck with me.
所以你就 stuck with 我了。
诗篇第96篇到99篇。
诗篇96篇到99篇。
被许多人认为是四篇合在一起的诗篇。
被很多人认为是四篇合在一起的诗篇。
因为96篇的第一节跟98篇的第一节都特别强调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因为96篇和98篇的第一节都特别提到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而这个97篇跟99篇的第一节都提到耶和华作王。
而97篇和99篇的第一节都提到耶和华作王。
好像是同一个大的诗章里面的这个四个不同的乐章。
好像是一个大的诗篇里面四个不同的乐章。
而这个四头不同的乐章呢，就是我们一般学音乐说这个 AB 跟 AB 这样的一个曲式。
那这个就好像我们一般学音乐里面所说的 ABAB 的曲调。
而在这个诗篇96篇到99篇这四首诗特别被认为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公众崇拜的时候所用的诗篇。
而96到99篇这四篇的诗篇是特别是被认为是当日以色列公众崇拜所用的诗篇。
所以我们查考这四首诗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我们一同敬拜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在这里四篇的诗篇，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一起公众崇拜的时候所用的态度。
如果我们比较诗篇96篇跟历代志上第16章第8节到第34节的话，
如果我们比较96篇和历代志上18章第36到32节，
你就会发现说在这两个地方有很多类似的。
你就会发觉这两个地方有很多类似的。
历代志上第16章讲到的是当大卫要把约柜摆入会幕的时候所献的诗。
历代志上16章讲到大卫要将约柜摆在会幕里面时候的献祭。
所以许多人认为诗篇96篇的作者就是大卫。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诗篇96篇的作者就是大卫。
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全部都是大卫所作。
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完全都是大卫所作的，
但其中一定有大卫的成分。
但其中一定有大卫的成分。
所以从诗篇96篇让我们一起思想到底我们应当如何在公众崇拜的时候来敬拜神。
所以让我们在诗篇96篇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在公众崇拜里面来去敬拜。
头一样事情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敬拜是一个上帝的呼召。
第一个我们看到敬拜是上帝的呼召。
有人说整个诗篇96篇就是一个呼召我们来敬拜。
有人说整个96篇就是呼召我们来到敬拜。
96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呼召我们来赞美，因为它超过万神之上。
里面的第一到第六章第六节是呼召我们来赞美，因为它超乎万神之上。
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呼召我们来敬拜，因为它要审判全地，配得我们的敬畏。
第七到十三节就我们要敬拜，是因为他要审判全地，配得我们敬拜。
我们如果说敬拜是一个呼召的话，那就表示说这是上帝对于属他子民的一个要求跟期待。
如果我们是说要敬拜的话，就是因为神是配得他的子民
的一个要求跟期待，
一个要求和期待。
那么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呼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
咁样一个敬拜嘅呼召系用咩方式嚟到表达？
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哋睇第一到第三节。
那第一到第三节有六个很简短的命令。
呢度里面有六个好简单嘅命令，
表示说这个呼召是带着一个命令的一个形式。
表示呢个呼召系带着命令嘅形式。
而且这六个这个简单的命令呢，都非常的简洁有力。
而这六个命令都是很简洁有力的。
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没有办法好像把原来的味道翻出来。
我们中文的圣经未必能够好将原文的味道翻译出来。
我现在把一个英文圣经的翻译直接翻成中文念给大家听。
我现在再将一个英文圣经的翻译再翻译成中文给大家听。
他这里把这个唱呢都翻成歌颂。
他将唱翻译成歌颂。
他说歌颂耶和华以一首新歌。
歌颂耶和华以一首新歌。
歌颂耶和华全地。
歌颂耶和华全地。
歌颂耶和华
歌颂耶和华，
称颂他的名，
称颂他的名，
传扬他的救恩在每一天，
传扬他的救恩在每一天，
述说他的荣耀在整个的国度，
述说他的荣耀在整个的国度，
他所行的奇事在万民当中，
他所行的奇事在万民当中。
你有没有看到这六个命令的句子？
你听到这六个命令的句子，
称颂称颂称颂，
称颂称颂称颂，
然后是传扬述说，
然后是传扬述说，
总共有六个很简单的句子，
一共有六个很简单的句子。
由这个我们就会明白，
由这个我们会明白，
敬拜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和命令，
敬拜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和命令。
而且我们也明白，当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聚集在一起唱这些诗歌，
而我们明白在主日崇拜里面，我们聚集来唱这些诗歌，
那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向神献上赞美，
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向神献上赞美。
所以现代的中文译本就翻成颂赞或者称颂，
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成颂赞或者称颂。
当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
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
我们所唱的这个对象是神，
我们所唱的对象是神。
像我们今天所唱的第一首诗歌501首，
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501首的诗歌，
我要向你称谢，
就是我要向你称谢。
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
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
这是我们在敬拜里面千万不要忘记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在敬拜里面千万不要忘记的事情。
在原文这个圣经称颂耶和华以一首新歌，
原文圣经里面说称颂耶和华以一首新歌，
用的也是感叹式，
用的是感叹式。
那表示说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跟感受，
就表示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并不是好像冷冰冰的没有什么表情没有感什么感觉的来唱这些诗歌，
不是说冷冰冰的没什么感觉的来唱这首诗歌。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们民族性的缘故，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性的原因，
我们华人通常都是比较隐藏我们的感情，
我们华人通常比较隐藏我们的感情。
我听见有一个姐妹她告诉我，
我曾经听过一个姊妹咁样告话俾我听，
当他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
佢话佢喺神学院度读书嘅时候，
他们神学院里面有这个 chapel time， 就是敬拜的时间，
佢哋喺神学院里面有敬拜嘅时间，
每一次在敬拜的时间的时候，
每一次佢敬拜嘅时候，
他们就找一些同学出来带领敬拜，
就会请一啲嘅同学出嚟带领敬拜，
那么他们特别就喜欢多请这个所谓黑人来带领敬拜 African American，
咁佢哋特别就请非洲裔嘅同学嚟到敬拜带敬拜。
那么为什么请黑人来带领敬拜呢？
点解会请黑人嚟到带呢？
他们说华人带领敬拜呢，都带着死板板的，没有表情。
对，因为如果请华人嘅嚟带咧，就好多时候都带到死板板，冇乜表情嘅。
可是这个黑人的同学呢，就是表情跟感情非常的丰富。
但黑人嘅同学咧，带出嚟嘅就感情同表情都好丰富。
那么有时候我们看电视上也会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有时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同样的情况。
我并不说我们要学这个样子，
我不一定说我们要学这个样子，
但是很显然整个的敬拜是我们全人的参与，
但很明显整个敬拜是我们全人的参与，
在这个全人的参与里面一定有一些感情的成分，
在这个全人的参与里面一定会有感情的成分。
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敬拜能够更加的活泼，更多感情的投入，
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敬拜能够更加活泼，更多感情的投入。
不单单这样，
唔单止系咁，
但是这样的敬拜不单单只是主观里面感情的投入。
所以呢个敬拜唔单止系主观上感情嘅投入。
在所有的敬拜当中，我们也传讲一个客观的福音。
喺整个嘅敬拜当中，亦传讲一个客观嘅福音。
那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就第二节话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这个传扬这个字。
这个传扬的字，
在整个的旧约圣经里面，
在整个旧约的圣经里面，
都是指着传扬一个好消息，
都是指着话是传扬一个好消息。
像这个以赛亚书40章第9节，
好似以赛亚书40章第9节，
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啦，
报好信息给锡安的，
你要登高山，
你要登高山，
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啦，
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
你要极力扬声，
你要极力扬声。
这个报好信息，
这个报好信息，
就是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传扬是同一个字，
就同呢度所讲嘅传扬系同一个字。
所以在我们敬拜的里面，不单单是表达我们的情绪，
所以喺敬拜里面唔单止系表达我哋嘅情绪，
在敬拜当中，我们要表达一个客观的一个救恩，
喺敬拜里面要表达一个客观嘅救恩。
所以在我们敬拜的时候，
所以喺我哋敬拜嘅时候，
我们表达，我们诉说客观上帝的一个存在跟主权。
我哋表达述说上帝客观存在嘅主权。
这样子一个表达，
呢样嘅表达
本身就是一个福音，
本身就系一个福音。
这样子一个表达，
咁样嘅表达，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就是你敬拜的时候，
有一些不信的人来到我们中间，
有不信的人来到我们当中，
借着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表达上帝客观的属性，
借着我们敬拜里面表达上帝客观的属性，
他感受到上帝就在我们中间，
他就感受到上帝在我们当中，
他的心里面在敬拜当中就得到了福音，
他的心在敬拜当中就得到福音。
这应该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
这个应该是这段圣经的意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觉得在这个世代里面的一个悲剧，
我觉得是这个世代一个悲剧。
如果我用悲剧这句话可能讲得过重一点，
如果我用悲剧这句话或者是太重，
就是许多时候在敬拜当中我们太注意那些形式，
很多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当中太过注意形式，
或者在敬拜当中我们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吸引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
有时我们会想用敬拜用什么形式来吸引尚未信主的人来。
所以像在美国中部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教会，
就好像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很出名的教会，
他特别强调他们的敬拜要 seeker friendly，
他特别强调他们的敬拜是要
seeker friendly，
friendly，
意思就是说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这边敬拜也会觉得很舒服，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就是说就算未信主的人来到当中都会觉得很舒服，不会有什么特别奇怪。
在加州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教会，
在加州有一个很出名的教会，
那个传道人特别强调，
传道人特别强调，
我们的敬拜要用 contemporary 的 style， 要用现代的一种比较现代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的敬拜是会用特别比较现代的方式。
那么我们一点点都不需要觉得抱歉。
我们一点点不需要觉得抱歉。
因为这样子的话，不信主的人才会愿意来。
因为这样的话，不信主的人才会愿意来。
我心里面感觉遗憾。
我心里头感到遗憾。
当我们把太多的心思摆在这些外在的表达的时候，
当我们将太多的心思放在外在的，
我们忘记了在敬拜当中，当我们宣扬神的名，
而忘记在敬拜当中宣扬神的名，
让大家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跟客观的真实，
让人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客观的真实。
这个本身就是 seeker friendly，
这样东西本身就是 seeker friendly，
不需要用什么样特别的一个形式，
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形式。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稀奇，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那就是有人做过一些调查，
就有人做过一些调查，
那就是来调查说这些来教会参加崇拜的人，他们留下来是为了什么原因留下来，
就是调查来过教会崇拜而留下来的人是什么原因，
他们特别调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他们特别调查一些基督徒和基督徒，
当他们调查基督徒的时候，
在基督徒的调查里面，
他们发现有 80% 以上的基督徒，
发现有 80% 的基督徒，
他们所以留下来，
他们所以会留下来的，
是因为 worship style，
是因为敬拜的
一个形式
形式
啊，这个敬拜这个所唱的诗歌我心里面觉得很舒服，
这个敬拜这个所唱的诗歌我心里面觉得很舒服，
所以我就留下来，
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那么他们调查非基督徒，
而调查非基督徒的呢，
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90%的非基督徒，
90%的非基督徒，
他们参加过一个教会的崇拜，
他们参加过一个教会的崇拜，
然后后来回去之后以后决定再来，
咁翻去之后决定再翻嚟，
是为着什么原因呢？
系咩原因？
是为着他们在这个敬拜里面所听见的信息，
系为着佢哋喺敬拜里面所听到嘅信息，
跟这个敬拜当中所用的方式、所用的音乐没有直接的关系，
同敬拜里面嘅方式同埋音乐冇直接嘅关系。
我觉得这样的调查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提醒。
我觉得呢个调查俾我哋有好深刻嘅提醒。
有的时候我们花太多的功夫来辩论什么样的方式最好。
有时我们花太多的功夫去辩论什么方式最好，
我们恐怕已经离开了问题的焦点，
恐怕已经离开了问题的焦点。
在敬拜当中我们也应该带来万民归主的一个期待，
在敬拜当中应该带来万民归主的期待。
第七节这样说，民中的万族啊，
第七节话民中的万族啊，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难翻译的一个句子，
这句说话是很难翻译的。
吕振中弟兄的译本这样翻，
吕振中弟兄的译本这样，
他说万族之民的家啊，
他说万族之民的家，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
意思就话当我哋一齐敬拜。
我们虽然是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
虽然我哋系唔同嘅地点、国家同埋种族，
但是我们在同一个家庭里面。
但我哋喺同一个家庭。
是什么样的家庭呢？
系一个乜嘢家庭啊？
是上帝所赎回子民的家庭。
系上帝所赎回子民嘅家庭。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这样子的话。
我中国人有一句咁嘅话，
叫做四海一家。
叫做四海一家，
在圣经上也有四海一家的观念。
在圣经里面一样有四海一家的观念。
那就是当我们一同敬拜神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一同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同样的一个家庭的里面。
我们就在同样的家庭里面。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所以每次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不单单是我们在这里敬拜，
要想到不单只是我们在这里敬拜，
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种族，
每个种族，
我们都一同来敬拜，
我们都会一同来敬拜。
这是在普世的一个大的一个无形的教会里面的敬拜，
这是普世一个大的无形教会里面的敬拜。
不单单这样，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不单只是这样，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在天上也仍然有一个敬拜，
我们要想到在天上也有一个敬拜。
每一次在地上的敬拜，
每一个在地上的敬拜，
是让我们预期有一天在天上，我们跟历世历代的众圣徒跟众天使天君一同的敬拜，
是让我们在预习在天上同历世历代众圣徒众天使一起来敬拜。
好多年之前我到日本去看我的岳父岳母，
很多年前我去日本探访我的岳父岳母，
他们住在一个养老院里面，
他们住在一个养老院里面，
我们就住在那个养老院的招待所，
我们就住在养老院的招待所。
那那一些时间呢，实在 有一点点不太好过，
那些日子的确不是太容易过。
一方面我的岳母身体不好，
因为我一方面我岳母的身体不是很好，
一方面呢我以前对于日本人实在没什么好感，
而另一方面我以前对日本人的不是太有好感，
那么在那里面的语言又完全不通，
在那里语言又完全的不通，
在养老院里面那些老人家会讲英文的非常少，
在养老院里面的老人家懂得讲英文的很少，
那我太太的日文也不通，
我太太的日文也都讲不通，
只能听懂几个单字，
只懂得听几个单字，
所以那段时间并不是十分的一个 很愉快的旅途，
所以那个日子不是一个很愉快的旅途。
但礼拜天的早上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但礼拜日早上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当我在这个从这个招待所的房间出来的时候，
当我由招待所房间出来的时候，
就听见一个很特别的声音，
就听过很特别的声音。
是什么声音呢？
是什么声音？
是唱诗的声音，
是唱诗的声音。
那是一个基督教的福音机构所办的养老院，
那是一个基督教福音机构所办的养老院。
所以礼拜天的早上在养老院的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都有敬拜的时间，
所以礼拜早上在养老院一个小小的会议室有敬拜的。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唱什么歌词，
虽然我听不明白他们唱什么歌词，
可是我听这个曲调，我知道他们所唱的是何等 What a friend we have with Jesus。
但我听他们的曲调是 是我在基督有 What a friend we have with Jesus。
何等恩有慈人救主，
何等恩有，
我就不知不觉被这个声音所吸引，
我就不知不觉间被这个
到那个会议室的外面，
就跑到会议室外面。
那么虽然他们唱日文，
虽然他们唱的日文，
我心里面照我所记得的中文的歌词在心里面唱，
我心里面就照我所记得的中文来和我唱，
和他们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敬拜，
和我们一起来参与这样敬拜。
人不是很多，
人不是很多，
都是一些年纪很大的老人家了，
都是这年纪很大的老人家。
但是我感觉到在那一刻，
但我感到在那一刻，
我第一次感觉，
我第一次的感觉，
感觉我回到了家，
感到自己回到家，
并不是世上的家，
不是世上的家，
而是天上的家，
是天上的家。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敬拜的里面，
在敬拜里面，
我们成为一个家庭，
我们成为一个家庭。
我们说若歌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
我们说若歌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
我们虽然分不同堂敬拜，
我们虽然分不同的堂
敬拜，但请记得，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
但请记得，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提醒，我们真的是在同一个家庭里，
就提醒我们真的在同一个家里面。
如果敬拜是一个呼召的话，
如果敬拜是一个呼召的话，
那么敬拜就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
那敬拜就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每一次主日早晨我们来教会敬拜的时候，
每主日早晨我们来教会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孩子还在家的时间，
当我们还在家的时间，
我们就特别会在车上就会请一个孩子说，你来带领我们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参加敬拜，
我就会请一个小孩子带领我们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
那么有一次大概出门之前，三个小孩为什么事情不愉快吵了一架，
有一次我们出门之前，我三个小孩不知道什么事吵了架，
我就说今天有谁要带领我们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敬拜神。
我就问你今天哪个愿意带领我们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敬拜神。
三个小孩没有一个发声。
我三个小朋友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声。
我就跟最小的孩子说，
我就跟最小的说，
我说 Gloria how about you，
我就说哥利亚你看不然
因为平常都是他最主动，
因为平时是他最主动。
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
知不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呢？
他说 Daddy I don't feel like to。
他
说爸爸我不太想祷告。
爸爸我不想太想祷告。
我就忽然想到，
我就忽然想到，
有的时候当我们主日早晨来敬拜的时候，
有时在主日早晨我们来敬拜的时候，
你对你自己诚实，
你要对自己诚实，
你今天走进这个礼拜堂，
你今天走入这个礼拜堂，
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I don't feel like to。
有时你会说我不 feel like， 即我 不觉得想愿意。
也许最近很忙，
或者是最近你很忙，
也许最近心里面很闷，
或者最近心里面很闷，
也许最近夫妻的关系不太好，
或者最近夫妻的关系不太好，
也许最近跟老板同事的关系不太对劲，
或者最近跟老板同事的关系不太对劲，
或者最近刚刚被炒了鱿鱼，
或者最近刚刚被人炒鱿鱼，
或者孩子不听话，
或者小孩子不听话。
要进到这个会堂之前，
要入到这个会堂之前，
你心里面也许有一个感受，说我今天真的是不想来。
你心里头或者有一个感受，我今天真的不想来。
但是不来呢，被长老跟牧师知道。
但如果不来被长老牧师知道，
会到我家里去探访，会打电话问东问西，
会打电话来，会来我家探访，打电话问，
很麻烦，还是来好了。
很麻烦的，都是还是来啦。
但是如果敬拜是一个呼召的话，
但如果敬拜是一个呼召的话，
下次当我们再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来，
下次当我们再带一个这样的心情来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说，神，
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
是你呼召我来敬拜，
是你呼召我来敬拜的，
虽然我心里面觉得不太想敬拜，不能敬拜，
虽然我心里面觉得不是很想敬拜，不能够敬拜，
但是既然你呼召我来敬拜，
既然你呼召我来敬拜，
就让我靠着你的恩典，
那就让我靠着你的恩典，
把你当得的敬拜归给你，
将你当得的敬拜归给你。
弟兄姐妹愿不愿意试试看？
弟兄姐妹愿不愿意试下呢？
常常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
常常在一个这样的光景之下，
我们能够体会最美的敬拜，
我们能够体会最美的敬拜。
那么敬拜不单单是一个呼召，
所以敬拜不单是一个呼召，
敬拜是根据一种对神的客观的认识，
敬拜是根据一种对神客观的认识。
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特别就告诉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
四到六节特别讲给我们听，我们敬拜当中对神的认识是什么。
那么第四节前面有一个因，
第四节开始有一个因，
第五节的前面其实原文也有一个因，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
第五节在原文也都是有一个因的开始，
所以在这两节第四节第五节告诉我们客观上为什么神当受敬拜，
所以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客观上我们怎样去
强调，在客观上上帝是超过万神，
强调客观上上帝超过万人。
那么相对的比起来呢，
相对比起来，
外邦的神不过是虚无的偶像，
外邦的神是虚无的表象。
所以第五节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原文是说都是虚无的偶像，
所以原文说外邦的神都是虚无的偶像，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在这个地方好像诗篇的作者特别提醒我们一个强烈的对比，
在这里似乎诗篇的作者特别提出一个强烈的对比，
外邦的神是虚无的偶像，
外邦的神是虚无偶像，
是人所所造出来的偶像，
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偶像。
而耶和华呢，
耶和华呢，
耶和华却是创造的主宰，
耶和华他是创造的主宰。
他所创造的是什么呢，
他所创造的
是
什么，
他所创造的是诸天，
他所创造的诸天
是人所达不到的天，
是人所达不到的天。
所以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那位创造人所达不到的天的那位神，
那位创造人所达不到的天的那位神，
跟这个被人手所造的这个虚无的偶像的对比，
跟人手所造的虚无偶像的对比。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对比，
这样的对比
要驱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肃静敬畏，
是要驱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肃静敬畏，
因为他配得我们的敬拜，
因为他配得我们的敬拜。
在圣经上不单单讲是神的属性配得我们的敬拜，
圣经上不单只讲为神的属性配得我们敬拜，
在以后的这一些经文里面，
在下面的经文里面
更告诉我们敬拜神的原因，
更加告诉我们敬拜神的原因，
是因着上帝的荣耀，
是因上帝的荣耀，
是因着上帝的能力，
是因上帝的能力，
因着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
因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
所以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想到上帝的客观的属性，
我们想到上帝客观的属性，
我们想到上帝的作为，
想到上帝的作为，
以至于我们就能敬拜他，
以至于我们就能敬拜他。
而且不单单这样，
而且不单止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当中，
在这样敬拜的当中，
我们对于上帝客观属性的颂赞，
我们对上帝客观属性的颂赞，
甚至到后来会变成我们主观里面的一个提颂，
甚至到后来会变成我们主观里面的称颂。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为什么会这么讲？
第六节，
第六节话，
他说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尊荣与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
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
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地方他说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
有没有注意到荣美与尊威严在他面前，能力华美在他圣所。
在这个地方尊荣和威严，能力与华美，都是上帝的属性，
在这里所讲的四个都是上帝的属性。
可是在这个地方是用拟人法的方式来讲，
而这里是用拟人法的方式来讲的，
好像上帝接受我们的敬拜，
好似上帝接受我们的敬拜，
上帝的尊荣和威严用拟人法也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的尊荣与威严用拟人法也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在他的圣所接受我们的敬拜，
上帝在他的圣所接受我们的敬拜，
上帝的能力跟上帝的华美就在他的圣所当中，
上帝的能力和华美就在他的圣所当中。
好像用一个人格式的讲法来讲上帝的属性，
好像用人格式的方法来讲解上帝的属性。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表达的方式，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表达的方式。
为什么用这样子的表达的方式呢？
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表达呢？
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一些感受是这样，
我心里面有一些感受是这样的，
那就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敬拜神敬拜到一个地步，
就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敬拜神到一个地步，
上帝的同在和能力是这样子的丰富，
上帝的同在和能力是这么丰富的，
我们好像看到他的尊荣，我们好像看到他的威严，
我们好像看到他的尊荣，好像看到他的威严，
我们好像看到他的能力，我们好像看到他的华美，
我们好像看到他的能力，看到他的华美。
所以在敬拜当中，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不单单是一种客观的认识和了解，
所以敬拜当中对他认识不单是客观的认识了解，
而变成我们主观的里面的一个体验，
而是我们主观里面的一个体验。
在我一生当中一些最深刻的敬拜的经验，
在我一生当中最深刻的一些敬拜经验，
是有一次我去参加在纽约上州一个地方叫 Pilgrim Camp 他们的一个这个劳工节的退休会，
是有一次在纽约上州一个叫 Pilgrim Camp 的地方一个劳工节的敬拜聚会。
那么也许在那个 camp 里面的这些人呢，是有一些灵恩的这些背景，
或者在这个营地里面的人可能有些灵恩的背景，
那么对于他们里面的有一些教导，我不是能够完完全全的根据我对圣经的了解来同意，
他们当中有这个教导，我没根据我对圣经的了解未必能完全同意，
但是我必须承认在那里面的敬拜让我有一些很深刻的感受，
但我必须承认当中的敬拜让我有些很深刻的感受。
他们所唱的诗歌都是传统的诗歌，
他们所唱的诗歌都是很传统的诗歌，
但是他们几乎从来不用诗本，
但他们基本从来不用诗本的，
因为每一个在 camp 里面的人通通都能够背，
因为每一个在营地里面的人都能够背诵，
不是只背一节四节五节通通都能够背，
不是只背一节，而四五节都能够背得出来。
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有的时候有很长的时间祷告，
他们在敬拜里面有些时候有很长时间的祷告，
有的时候就唱诗，
有时候唱诗，
唱诗也没有什么固定有人选什么诗，排好什么诗歌，
唱诗亦都冇话固定有边个人排好咗诗歌，
就是有人心里面有感动就唱那个诗歌的第一句，
就系有人心里面感动就唱出诗歌嘅第一句，
那个司琴的人就自动根据他所唱的调能够弹出来，
咁司琴嘅人就能够自动根据佢嘅调能够弹出来。
当然，那个起音的人大部分也不是说起得很离谱，
当然呢个起调嘅人佢唔系起得太离谱啦。
所以那个敬拜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敬拜，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非常之自由嘅敬拜。
在那个敬拜里面，一个最大让我感受深的特色。
在那个敬拜当中让我感受最深刻的特色，
就是有唱诗会非常的热闹，
就是唱诗会非常的热闹，
有人会站起来，
有些人会站起身，
有人会跪下来，
有些人跪低，
有人会拍手，
有些人会拍手，
但是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安静，
而有时候会非常的安静，
五分钟甚至十分钟的安静，
五分钟或者十分钟的安静，
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
没有人会讲一句话，
没有一个人会动，
没有人会动，
我在那里几乎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我那里几乎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但是我灵里面非常清楚的感受到，
但我灵里面非常清楚的感受到，
上帝就在我们中间，
上帝就在我们当中，
接受我们的敬拜，
接受我们的敬拜。
我里面非常深刻的感受到，
在里面有深刻的感受，
感受到上帝的尊荣，上帝的尊荣，上帝的威严，
感受到上帝的尊荣，上帝的威严，
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华美，
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华美。
那样的经验是一个一辈子不会忘记的经验，
这样的经验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经验。
我巴不得有一天，
我巴不得有一日，
我们也能够自由敬拜到这样子的地步，
我们能够自由敬拜到这样的地步。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主日受一些时间的限制，
虽然有时我们在主日受时间的限制，
但是也许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这样子自由的来敬拜神，
或者在祷告会里面我们能够学习这样自由的敬拜。
所以在敬拜是根据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
所以我们的敬拜是根据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从客观的认识开始，
由客观的认识开始。
但是我们真的应该在公众敬拜的时候可以到一个地步，我们对于上帝在主观上有更多的体验和经历，
但我们的敬拜应该到一个地步，我们在主观上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敬拜也带来一个新的期待，
敬拜也带来一个新的期待。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我们向耶和华唱新歌。
什么叫做新歌呢？
什么叫新歌？
许多人解释这段圣经，
很多人解释这段圣经话，
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想法来解释，
就用最简单的想法来解释，
新歌就是新的歌，
新歌就是新的歌。
什么叫新的歌？
新的歌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前没有人唱过的歌，
就是以前没人唱过的歌。
所以有人根据这一段圣经，
所以有人根据这段圣经话，
说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应该写他自己的诗歌，
所以每一个时代的教会要写他自己的诗歌。
所以以前那些传统的诗歌呢，通通怎么样呢？
所以以前传统的诗歌通通要怎样？
通都收起来不要唱了，
全部收起来不要再唱了，
因为那是那个时代的诗歌，
因为那些是那个时代的诗歌。
我们这个时代要唱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
我们这个时代要唱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
这样的讲法，
这样的讲法
可能太简化了圣经上的看法，
可能太简化了圣经上的讲法。
我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做我们的诗歌，
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不应该写我们自己的诗歌。
我也相信上帝仍然在教会当中给了许多有创作恩赐的人，
我也相信神在教会当中继续给很多有创作恩赐的人
写新的歌词，谱新的曲调，
写新的歌词，谱新的曲调。
可是到底什么叫做唱新歌呢？
但是到底什么叫唱新歌？
难道只是时间上新的东西就是新歌吗？
难道就是时间上新的东西就是新的歌吗？
我想最好的了解是要从圣经整体来看什么叫做新歌。
我想最好的了解就是从圣经整体来看什么叫新歌。
在圣经里面提新歌这个字总共提过七次，
在圣经里面提新歌这个字总共提过七次。
那么我想我就在这边不全部把它念出来，
我这里我 不再读出来了。
但是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在以赛亚书第42章10节，
但是在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以赛亚书42章10节，
在那个地方说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
他说里面说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
海岛和其上的居民，
海岛和其上的居民，
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
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
从地极赞美他，
从地极赞美他。
这是在先知的预言里面所提到的新歌，
这个是先知在预言里面所提到的新歌。
而这个预言整个的背景是什么呢？
而这个预言整个的背景是什么？
其实就是以赛亚书在第42章之后的41章之后的这个仆人之诗，
其实就是以赛亚书41章之后的仆人之诗。
在这个仆人之诗里面就特别提到神在将来要做一件新的事情，
在这个仆人之诗里面提到神将来要做一件新的事情，
因着上帝所要做新的事情，所以我们为着上帝的作为我们来唱新歌，
因着上帝要做一个新的事情，我们为着他的作为我们唱新的诗歌。
所以在以赛亚书43章第18节第19节，
所以以赛亚书43章18、19节，
我请这样来念
OK， 我读一读以赛亚书43章18、19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所以什么是新歌呢？
所以什么叫新歌呢？
好像是以赛亚看到上帝在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
就像以赛亚看到上帝在将来要成就的事。
为着这样子的一个缘故，
为着这样的缘故，
我们要唱新歌，
我们要唱新歌。
什么是新歌呢？
什么叫新歌？
虽然在以赛亚的时代，以色列的国势一天一天的衰落，
虽然在以赛亚的时代，以色列国一日一日的衰落，
好像甚至不免要灭亡的命运，
甚至不免要灭亡的命运。
可是在环境非常暗淡的时候，
但是在环境非常暗淡的时候，
先知被上帝所感动，
先知被上帝感动，
得到上帝的启示，
得到上帝的启示，
表示上帝仍然作王，仍然掌权，
表示上帝仍然作王，仍然掌权，
仍然要行新事，
仍然要行新事，
仍然要在他的子民当中一直施行更新的工作，
仍然在他子民当中一直施行更新的工作，
因此他的子民就可以唱新歌，
因此他的子民就可以唱新歌。
所以什么是新歌呢？
所以什么是新歌？
新歌就是预期上帝要继续的做工，
就是预期上帝要继续作工，
也相信上帝继续的做工，
也相信上帝继续作工。
所以虽然环境里面有许多的艰难，
所以虽然环境里面有很多艰难，
但是我们凭着简单的信心知道上帝仍然掌权，
我们凭着简单信心知道上帝仍然掌权，
我们就可以歌颂他，
我们就可以歌颂他，
为着他将来所要实行的新的作为，
为着他将来所要实行新的作为。
所以这个就是新歌，
所以这个就是新歌。
什么是新歌呢？
什么是新歌？
也许我们可以看耶利米哀歌的三章22节23节上面所说的，
或者在耶利米哀歌三章22、23节里面说，
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
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
因为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因为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什么是新歌呢？
什么是新歌？
就是相信上帝是信实的，
就是相信上帝是信实的，
每一天上帝都会赐下新的恩典，
每日上帝都会赐下新的恩典。
整个耶利米哀歌的背景是因着这个以色列人破败，犹太人这个受到极大的苦难，先知所发出的哀歌。
整个耶利米哀歌是因着犹太人的败落，以色列民所受过极大的苦难所发出的哀歌。
可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
在一个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先知仍然能够用信心的眼光说，
先知仍然能够用信心的眼光，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
每个早晨都是新的，
因为神仍然是信实的，
因为神仍然是信实的。
所以什么是新歌呢？
所以什么是新歌？
就是在信心里面所唱的歌，
就是信心里面所唱的歌。
虽然环境里面不见得有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
虽然在环境里面没有一些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
可是我们凭着信心的眼睛知道上帝仍然掌管，
但我们凭着信心的眼睛知道上帝仍然掌管。
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了解，
如果我们有能够有这样的了解，
新歌就不只是说我们好像新的歌以前没有唱过的歌，
新歌就不只是说是一些新我们没唱过的歌，
新的歌就是在一个新的生命里面，
新的歌就是在新的生命里面
体验上帝新的恩典，
体验上帝新的恩典，
体验上帝历久长新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更新的工作，
体验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历久常新的工作，
因此我们就能够赞美，
因此我们就能够赞美。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赞美更是上帝更新我们的一个途径，
赞美更是上帝更新我们一个途径。
在赞美当中，
在静默的当中，
我们坚固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坚固了对上帝的信心，
知道他仍然作王掌权，
知道他仍然作王掌权。
最后其实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
其实我今天讲到的题目，
那就是说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
就是以圣洁的装饰来到敬拜。
那么这个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旧的这个英文圣经的翻译，
这个以圣洁的装饰来到敬拜，这是一个比较旧的英文圣经的翻译。
那么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19世纪的一个英国的这个圣经学者，
在19世纪一个很出名的圣经学者，
他解释这段圣经，他这样说，
他这样解释这段圣经话，
他说这个圣洁的装饰呢，原文可以翻成圣洁的美丽，
他说圣洁的装饰原文应该翻译为圣洁的美丽。
所以他就说什么时候你发现美丽，
所以他说什么时候你发现美丽，
那就是圣洁的结果，
这个就是圣洁的结果。
什么时候你发现因着圣洁而带来的美丽，
什么时候你发现有因着圣洁而带来的美丽，
那么这一个美丽的本身就是敬拜，
这个美丽的本身就是敬拜。
所以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就是过着一个美丽的人生，
就是过一个美丽的人生，
这样子的人生的本身就是敬拜，
而这样一个美丽的人生本身就是敬拜。
所以按照他的讲法，
所以按照他的讲法，
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
以圣洁的装饰来到敬拜，
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显出上帝的柔美，
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显出上帝的荣美，
是圣洁而带来的荣美，
是圣洁所带来的荣美，
而这个圣洁所带来的荣美，
而这个圣洁所带来的荣美，
其实就是我们的敬拜，
其实就是我们的敬拜。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主日在一起公众的敬拜，
我们主日在一起公众的敬拜，
不过是我们每一天在世上以圣洁的生活所发出来的柔美的敬拜的一个表达，
只是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所发出来的以
连我都忘了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所以呢，所以我们整个在礼拜天的敬拜是由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为背景，
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日的敬拜是以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生活为背景。
如果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柔美的生活，
如果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荣美的生活，
我们礼拜天在这里一同聚集敬拜，
那我们礼拜日一起在这里一同敬拜，
不过是我们那个生活的一个表达，
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表达。
所以这位传道人最后做结论说，
所以这位传道人最后结论说，
如果我们没有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做基础，
如果我们没有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做基础，
我们礼拜天的敬拜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礼拜日的敬拜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意义。
盼望我们从这以上这四点来学习如何一起来敬拜，
盼望我们大家一起从上面的四点一起学习怎样去敬拜。
敬拜是一个呼召，
敬拜是一个呼召，
敬拜是基于对神从客观到主观的一个认识，
敬拜是人对是基于从客观的认识到主观的一个的敬拜。
敬拜是一个期望，
敬拜一个期望，
敬拜也要成为我们的生活，
敬拜也要成为我们的生活。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
我们人所能够讲的何等有限，
但是你圣灵会做我们的导师，
但你圣灵会做我们的导师，
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愿意在敬拜这样的事情上，
愿意在敬拜这样的事情上，
我们能够满心讨你的喜悦，
我们能够满心讨你的喜悦，
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
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
让我们整个的人生，
让我们整个人生
彰显你的荣美，
彰显你的荣美，
成为对你的敬拜，
成为对你的敬拜。
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Amen.